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常说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虽然眼睛不能像口一样说话，但眼睛会流露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目光，有的眼神透露的是爱意，有的眼神透露出的是鼓舞，有的眼神透露出的是悲伤，也有的眼神透露出的是怜悯。我们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作为肢体健全的人，我们往往会把所拥有的当作理所当然，直到我们失去它。今天我们请到王明旭医师来讲述他生命中所经历的黑暗与光明。节目一开始，我们有请霍兆立弟兄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现在恭敬仰望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您的恩手之上，求您保守王明旭医师在接下来的见证分享中，能将他从您那得来的奇异恩典精彩纷呈的呈现在每个受众的面前，为我们烹制出饕餮的盛宴。我们知道王医师无论从学业、事业，甚至他的个人爱好所从事的各行各业，他都能达到顶尖的水平，甚至登峰造极。感恩您，我们也知道您借用王医师的手，让无数人重见光明，让他看见您创造的山川、河流、天空、飞鸟。我们还请您保守今晚的所有事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和他操作的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的状态，为大家呈现最佳的果效，也让我们每个受众始终精神饱满，沉醉于您的福音之中，在自己得到恩典的同时，也将王医师带来的福音广传给朋友、亲朋。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霍弟兄。我来介绍一下王明旭医师。王明旭医师出生于浙江杭州，祖传医学世家。从小呢，他就想当一名医生，但是遭逢文化大革命，出任那年他便无书可念了。直到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在他父母亲的帮助下，他只花了2个月就修完了3年的高中课程，并以浙江省高考第4名的成绩被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录取。1982年，他怀揣着仅有的50美元和一本中英文词典，踏上了留学之旅，在马里兰大学攻读激光博士。1986年又以全美医学院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办的健康科学与技术专业。91年获得了哈佛 MIT 联合医学博士学位。王医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发明家，发明了世界第一个羊膜隐形眼镜，还撰写了10本英文原著的眼科教科书，是国际上知名的眼科医生。他建立了帮助盲人复明的基金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帮助全世界有需要的失明孤儿。 那美国环球影城将在全美上映电影《光明》，就是根据他的自传《重见光明》改编拍摄的。这部影片也获得了今年2023年第50届国际基督教视觉媒体的最佳影片奖。我们欢迎王明旭医师来到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直播间。王医师您好，
你好，Grace，大家好。
我们非常的荣幸啊。那王医师，您在6、7年前就写了您的那部自传《重见光明》，在自序中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治中国”。我的出生国塑造了我的性格。那么，您能否谈一谈您21岁之前的那一段岁月呢？
好的。首先，我感到很荣幸有机会能上咱们《小人物大故事》这个节目。你们做这节目非常好，有世界性的影响。咱们很多华人，特别是基督徒，一直是非常喜爱的。我今天很荣幸有这机会，谢谢。有关你第一个问题呢，Grace 呢，我呢是在中国杭州长大的，1960年生的。我老家呢实际上是闽南。这张照片你看到，在左边是我1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在右边呢，你看到我母亲、我父亲，还有我弟弟，那是1968年拍的，我弟弟刚生出来不久。在这个电影 set 呢里面，我爸爸妈妈和我和我弟弟都有年轻的4个演员，还有年纪大一点的4个演员。因为出生医学世家嘛，爸爸妈妈都在浙江医科大学任教读书，所以他们一直鼓励我读书。结果呢，在1974年初中毕业的时候呢，不能读高中。因为如果读高中的话，就得上山下乡。后来当时有一个政策说，能够先留，家里可以选一个孩子留下来。实际上想起来是非常不人道的，怎么叫父母能够在自己的心爱的孩子里面选一个，把他保下来，其他今后前程就会都被葬送掉，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当时就这样政策。爸妈认为我弟弟比我年轻8岁，所以呢，也许等到我弟弟高中的时候，可能政策会改变，所以他们就把我先留下来。但是留下来呢，没有工作，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呢，还要上山下乡。后来呢，就是开始学二胡，学舞蹈。为什么呢？当时能够进文宣队啊，有一个乐器的才能或会跳舞的话，可以避免被送到上山下乡。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在70年代。突然间，那几年，全中国成千上万个年轻人对音乐和舞蹈都很感兴趣了。实际上，根本不是为了音乐和舞蹈，只是为了存活，为了有一个机会。即便当时是那么困难吧，那有一点呢，现在想想呢，爸爸妈妈当时能够超越当时的环境和贫穷呢，也是一直坚持我要读书。1976年呢，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时就有机会高考。因为我没有读高中，当时呢，爸妈说你得去高考。我说我还没读高中，我能不能先读高中？他们说不行，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关了10年，也有可能在第二年，1977年大学又会再被关掉10年。所以也许我这一辈子就那一年那么一个机会能够读大学。所以当时呢也是非常困难，但是我很幸运，爸爸妈妈呢一直很用功的，他们找了一些1965年、66年以前的老的高考的补习问题，他们手这样自己 copy 很辛苦，白天工作，晚上帮我学习，然后呢把我塞到一个高中的里面，这样几个月就学一下。当时呢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对我来说也是背水一战吧。咱们每个人真正要在最困难、正要存活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我们的人里面可以挖出更多的能量和决心。后来我1977年呢就进中国科技大学，也很幸运。
听您讲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但是换个角度说，您也是身正逢时，因为在逆境中塑造了您自强不息、永不放弃的性格。聪明的才智加上勤奋，使您抓住了每一次宝贵的机会。那后来您又是怎么样有机会来到美国留学，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982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读激光物理，就化学物理。第4年，当时有很好一个机会， 很运气，中国科技大学呢选了咱们七七级呢差不多 5% 的学生要到美国来进一步深造。当时呢我很有幸被选上了，后来呢就在1982年2月3号和另外两位七七三的同学戴季红和周建新爬上了到美国这条道路。我们三人都一直在一起，所以呢人家都叫我们是三剑客，我们吃住各方面都相互学习。当时来非常穷，没有钱，我记得爸爸妈妈把两个月的工资都换成一个西装，说啊，你要穿西装要穿好一点。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人比较随便，我们就去旧衣店里面买一些美国衣服来穿，很好笑，因为都是一些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美国人穿的喇叭裤啊什么这些。当时非常艰苦啊，踏到一个新的一个国家，要学文化，要学语言，要学整个社会环境。但是呢很有意思，虽然说我当时感到好像是个缺点，21岁到地球的另一方面学全新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呢也许是个优点。为什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吧，我们生活的乐趣和体验是你能够跨度多大。我认为咱们那个年代的人呢，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跨度真是很大，我是就是说三维的跨度，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个第一个跨度。第二个跨度呢，从东方到西方。第三个跨度呢，从一个无神论者到一个有神论者。所以我们是个三维大跨度的一个年代，所以我们这一代非常特殊，非常独特。我们有比其他一些年代人，我想都会更丰富更深远的一些生活的体验。
在马里兰大学呢，您虽然成绩优秀，但是呢带您的这个导师他对您却有一些偏见吧，跟我们讲讲那段很不容易的经历，它又促使您怎样的逆势而上呢？
每个移民都有这么一个挑战，就是说东和西之间我们怎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有的人完全是在东，就是没有适应学会西方的社会，这也不对，没有学英文等等。有的人呢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西化，忘记了我们的根。我呢也在寻求共同点。在这过程中呢，因为我从小在医学世家生长出来，所以我很想学医，我就开始要去报医学院。结果呢当时呢受到一个美国教授的歧视，他说中国人开餐馆不错的，不过你要读医的话，你在大陆来的教学质量恐怕也不怎么样，要读个医学院的话，美国土生土长的学生都很难，你大陆来的，我认为你没有这个机会能够读得上的，你不需要浪费那个时间去学习。所以呢在西方社会我也体会到，作为东方来的啊，我们是受到歧视的，而且往往很多时候比歧视还不如。你可以想什么东西可以比歧视更差呢？就是叫做忽视。歧视你还承认那个人存在，忽视呢连那个人的存在都不承认。PBS 去年有6个小时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华人看不到的少数民族，这到今天为止在很多意义上美国华人还是处在这么个地位。
王医生，虽然你来到美国感受到了自由，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他都是持开放和支持的态度，只有少数人确实有不平等的种族歧视。那我真是非常的佩服你，冲破了这么多的困难，性格当中您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呢，让您一次一次的证明咱们华人呢在美国也是能够进入医学界的，并且能够成为顶端的医生。您在马里兰大学读激光物理学博士期间呢，有一次实验，好像那天也是一个下雪天，这个实验的难度已经提高到极限了，在你极限能力的时候，你向上帝发出了第一次的呼求，能跟我们讲一讲那一次的呼求吗？
好的，我也同意刚才 Grace 你讲，虽然有一些歧视在美国，但是呢，总的来说，美国这个国土，我也是非常感到幸运，也是非常感激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土，大部分人还是欢迎移民的，给我一个机会，总的来说是个非常 positive 的，非常感激的心情对美国。刚才您谈的咱们大陆来的啊，很多都是无神论者，生出来呢在那个教育系统都不信只信科学。我的第一次有一个机会得到一点感觉，生活不光是科学，不光是逻辑思维无神论，也许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外面也许有一个创世者创造者的存在。就是在拿激光物理 PhD 的过程中，有个非常难的实验，做来做去做来一直没有成功。到后来呢 我在从小的爸爸妈妈也给我一些书看啊，东方西方的小说，也接触到一些，也了解一些主耶稣啊、上帝啊，在一些西方文学里面。所以我当时说，哎，主耶稣啊，要是你真是存在，你要亮一些相，我就祷告一下吧，看你要是真存在，我们这个实验实在是做不出来。当时呢，我也没有怎么真是想会有主，或者有创造者，或者我的祷告会得到任何的回答。当时我就准备要放弃了。啊，就在我快放弃的那一刹那，一个事情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发生了。我们那个激光的仪器里面呢，突然一个小黄点出现了。这个小黄点呢，我们是等了几个月都等不到的。所以呢，当时呢，哎呀，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我一直看过去，我不能相信自己眼睛，因为这个小黄点就在我祈祷以后啊，几分钟以前一下出现的。因为所有机器的 setting 都一模一样，后来我叫美国教授，快说你来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实验确实成功了啊？我根本不能相信。教授一看，大笑起来，就是睡到地上，四脚朝天。这个就黄大教授，他简直不能相信，他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说，在我人生的旅程中找到主，这是第一次那么一个接触，我是原来并不相信，只是想要是主你确实存在，我认认真真祷告，你能不能显示一下你的 power， 你的威力。这是第一步，成为基督徒并不是怎么一个体验而已，是一个漫长的道路。但是那次呢，这个小黄点这点呢，给我在最终成为基督徒的万里长征中呢，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从激光物理博士跨领域转向医学方面申请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因为您还要边打工边准备考试。那您是怎样再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拿到了全美医学院考试的第一名呢？
当时也是很困难，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奋斗过一次，当时也是基本上只有初中毕业的水平，基本没有读什么高中，很短的去了一下，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自己的勤奋努力下呢，进了中国科技大学。所以呢，我在美国，我想我还能再奋斗一次，第二次奋斗。刚才讲了，有一个美国教授看不起我，他说你是中国人，在美国要读医学院的话，美国土生土长的学生都很难，你是没有希望的啊。后来就给我一个动力，我可以再次第二次奋斗。这两次奋斗的意义有不一样，第一次是完全为我自己能够读大学，第二次奋斗我感到它的意义更深远，不光是为我自己要想进医学院，而且跟其他所有的华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歧视或者忽视的，我要为他们发声，我要为他们努力。所以呢，这个动力更强，比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奋斗更强，这是第二次奋斗。所以呢，要回答你问题，就是因为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帮助咱们华人站起来，这个使命感使得我能够更深的挖掘自己的能力。当时为了要$1,500要去复习，我没有钱，我就做了四份工作，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呢去一个餐馆打工，周末呢去旅馆打工，还有时间呢还到一些有钱人家里去帮他们打扫卫生等等，很辛苦很辛苦。但是不管为自己为其他华人被歧视的这个使命感，使得我在心里的能力们更挖掘更深一点，最后进了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医学博士的这个课程。
真是了不起。在哈佛读医学博士期间呢，您是怎么从一个无神论者翻转成坚定的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的呢？
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已经有一个激光物理博士 PhD 在马里兰大学，然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完博士后，后来我想呢，我想成为一个独特的激光眼科医生，所以我决定呢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就是医学博士学位。第一个是 PhD， 这个是 MD， 这个 MD 呢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的医学博士学位。你们看到照片呢，我在1991年呢读完了，当时奋斗很辛苦，毕业论文呢也拿到整个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名。在右边呢，爸爸妈妈和我弟弟呢跟我一起庆祝在毕业的典礼上，我很感激父母，没有我父母超过当时的环境，能够看到他们的孩子今后有更好的未来，我就没有今天。所以这个电影赛光明呢，我是 dedicated， 是献给我父母的。在医学院时候呢，我是怎么会继续在我这万里长征信主这个旅途上呢再走出第二步的呢？第一步在马里兰当时做这个激光的实验的时候，第二步呢是这样子，我当时想成为一个激光眼科医生，所以我个 PhD 激光，然后 MD 医学。后来在研究眼睛的过程中呢，非常复杂， 我从数学计算了一下，完全是随机碰撞，根据无神论者的观点呢，眼睛那么复杂是不可能那么形成的。在九月，一个小孩从胎盘到生出来，只要那么多细胞，有一个细胞排列有问题，这个人就会生出来看不到。当时我就感到非常纳闷，而且我的无神论者这个观点就从根本的开始动摇了。我就一直问一个教授这个问题，眼睛那么复杂能不可能随机形成。后来他就带我出去吃中饭，他说命路对面是什么，我说这个汽车，他说汽车和人的眼睛有什么差别，我说那眼睛复杂多了，他说 OK， 你可以想象一堆烂铁在路上自己装成一个汽车吗，我说不可能的，他说那么眼睛呢。当时呢，这位教授就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呢，帮我走出第二步，就是发现呢，眼睛那么复杂，而且 99.99% 的情况都能形成那么 perfect， 生出来就看得到，是因为它不是随机，像无神论者想的随机形成，它是有机的，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视力，所以后面呢有一个创始者。后来我在人生的继续走下去，这也是第二步，在万里长征最终发现呢，这个创始者有个名字，就是主耶稣，而且呢，主耶稣呢为了我们的罪恶呢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以后就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赎罪，然后三天以后他又重生。他为什么重生，就证明他能够战胜死亡。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跟主耶稣走，我们有一个机会也许可以永生。
是的，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偶然。圣经上说，在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位创造者为我们设定了人生的目标。在您探索生物学和医学的旅程中，刚才您提到的那位教授就是您遇到的第一位基督徒，对不对？斯坦尼汉德，这位是儿科眼科医生，他开启了您对基督信仰探求的旅程。那我想了解一下，探求的旅程当中，您又是怎样寻找到上帝对您生命中那个特别的召唤？
这问题提得很好，各位谢谢。我带这个电影《晒光明》在全美国各地跑，已经跑了半个美国了啊，25个州了，我还准备跑完剩下的25个州，而且我本人都到。这个电影呢，最近赢了世界基督教电影的最大奖 ICVM 最大奖。完了以后呢，我都做一个见证，都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今天咱们谈了一些，在我的传记就是 From Darkness to Sight 里面有讲更仔细的具体怎么成为基督徒的，是一个漫长的道路。第二个问题我回答呢，就成为基督徒以后给我生活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哪一些是我在成为基督徒以前对生活没有意识到的，英文讲 What difference， 到底是差别什么，因为真正要成为基督徒对我们生活没有带来什么差别，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对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第二个是成为基督徒到底对我生活带来的改变是什么。那我就发现的改变呢，就像我书里讲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目的，第二个是永生，第三个是一个与主同行的一生的旅程。目的、永生、旅程。目的呢，就是说有一次在祷告中呢，我说我读书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激光物理的 PhD， 一个医学的 MD， 那么我读书读了31年，主耶稣，我应该用我那么漫长的读书的旅程得到的医学知识为你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 regular 我们一般的工作，但是我认为成为基督徒生活的目的要更上一层，就是我应该为你做什么。在我祷告中呢，主耶稣告诉我呢，我应该用我辛苦得来的医学知识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我当时就问主耶稣，那谁是最需要帮助？主耶稣给我的回答呢，在我祷告中呢，就是盲人、孤儿、小孩。为什么我们建立一个基金会帮助全世界各地来的盲人、孤儿、小孩，也就是这个电影《光明》赛里面谈到他们的故事，所以做的这工作，所以我们为这些盲人、孤儿、小做工都是归功于主。为什么呢？因为是主最早给我这个 idea， 给我这个理念，使得我开始这个基金会的工作，是他，所以归功于他。这个是第一个，你刚讲这就是目的。再呢，第二个就是永生。我刚才谈到基督徒对我们来说，也许死亡以后并不只是黑暗，在电影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只是黑暗。第三个呢，也是非常重要，是个旅程，与主同行。成为基督徒不是一点哦，今天成为基督徒，那这所有东西都是完美。No， 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一生的旅程，要与主同行，是一个英文讲 commitment 的一个使命，是一个责任。我们要有这么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要谦卑，要向主请教。 主是我们的引航人。在电影里面也谈到两个这样的故事，第一个刚才讲的就是说帮盲人孤儿小孩，我当时就发现为了帮助这些盲人孤儿小孩，我得研究一个胚胎怎么不结疤。但是呢，科学和信仰就有矛盾呢。如果科学你要做这样的科研，但是可能会影响一个胚胎未生儿的生命，所以科学和信仰看起来是没有共同点。当时呢，我就想起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是要跟主同行，我要问主，要请教主，所以呢，我就开始祈祷。后来在很多祈祷中，其中有一次呢，还有跟其他一些科学家工作，有个曾教授在我书里谈到这个 idea 呢，就产生了，就是能不能用胎盘，因为羊膜和胎盘是包着一个未生儿的，也许胎盘羊膜呢是使一个未生儿呢胚胎会不结疤的原因，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科研，最终呢就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咱们帮不结疤的胚胎的羊膜隐形眼镜呢放到凑双的眼睛上面，就发现它确实能够抑制结疤，而且可以复明。这羊膜隐形眼镜已经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上万名眼科医生都在用了，几百万的病人视力得到了恢复。但对我来说，不管是科学家真正盲人孤儿儿童能得到视力复明，这非常非常非常奇妙已经。而且我刚刚讲过，这个功劳是归于主的，因为主使得我开始这个旅行的，他给我这个 idea， 告诉我应该帮助盲人孤儿小孩，是主的呼召。同时我是科学家也是基督徒呢，就证明了一点什么呢？科学和信仰是能够有共同点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在离开主，他们认为科学和基督信仰是找不到共同点，他们必须在里面选一个。这个电影赛就证明不是的，阻碍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而我们生活是通过科研科学得到改善的。所以这个电影赛的光明就证明科学和信仰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所以刚才就讲成为基督徒最重要是对我们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对我来说就这三点。总结一下，第一个是生活的目的，我们平时做的工作以外为主做什么，对我来说为主做的就是帮助盲人孤儿小孩，功劳归于主。第二个，永生，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个机会有永生。第三个呢，成为基督徒是个旅行，刚才讲这个例子就是在我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谦卑，要问主，要请教他。在这个例子，我在科学信仰当时矛盾就不能往前走的时候，主帮助了我找到了摸隐形眼镜。
上帝使用你的天赋，也使用你的恩赐，对你有这样的使命的托付。我在电影当中呢，看到有一位6岁的盲人孤儿，从印度来的卡加尔，他在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又让您看到了一些肉身眼睛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Grace， 非常感谢。因为咱们一般做人吧，认为视力，医学或者英文叫 physical 视力，就是你看不看得到，这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为什么要成为眼科医生，就是因为我想咱们每一个做人都有应该能够看得到的权利。所以呢，如果我能够做一个眼科医生，帮助其他人们在生活不要缺乏那么重要一个体验，人生一辈子，对我来说是非常 blessed， 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帮助人们复明。我工作很辛苦很努力，我刚讲读了31年的书，两个博士学位等等，有时候朋友问你那么辛苦目的是什么 why， 我跟他们讲说我做那么辛苦帮助人们恢复 physical 眼睛视力呢，这个动力来源于就那一刹那，在那电影里面看到那个 Maria， 她15岁，我们用羊膜隐形眼镜这些技术，主给我们这 inspiration 的技术，使得她第一次看到她自己。她是在 Moldova， 在乌克兰边上的国家来的，他们讲罗马尼亚文。她说：“哦，我那么漂亮。”这就是 Maria， 你看在左边，就她当时突然看到她自己。你可以想象，在15岁第一次看到自己吗？这张照片右边是我太太安乐，中间就是 Maria， 就是整个几十年的寒窗努力生活，就是为那一个 moment， 那一刹那，一个人从黑暗到光明，那一刹那，那个快乐给一个人带来的一生中这么重要的，能够看得到，是值得几十年的寒窗和努力的。那么同时呢，你刚刚讲视力是一方面，但是我在那么多年呢，在成为眼科医生以后，我才发现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视力，也就是精神方面的视力。在这电影里面看到可娇印度小孩，他在5岁半时候被他继母倒硫酸在他眼睛里面，他们想把他变成一个盲人孤儿小孩会唱歌的，所以回在路上逃犯逃的比较多，被那么残忍的致盲了以后呢，发现他不会唱歌的时候，他被在一个火车站遗弃了，他都快饿死了。我们基金会把他找到时候呢，把他带到美国来，电影 site 光明，就是可教和 Maria 这些盲人孤儿小孩，他们怎么从黑暗到光明 physically， 但同时呢，他们也就激励了我，他们的眼睛手术师从我自己的黑暗到光明 spiritually， 从精神方面也是鼓励我找到主，而且更清楚地意识到主给我的目的是什么。主作为基督徒给我们的永生的可能性，作为基督徒是一个旅行，与主同行。所以这本书叫 From Darkness to Sight， 从黑暗到光明，有两层意思。这些盲人孤儿小孩，他们从视力 physically 从黑暗到看到光明，同时也是讲了做人的第二个甚至更重要的视力，精神上要从黑暗到光明，我们两个都需要有。而且这个电影在可教历史上发现，即便我们 physical sight 看不到，即便外面光进不来，通过我们眼睛进不来，但是要是我们心里有主有爱，光可以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只要我们心里有主，这就是可教。他看不到，但是因为他有主在他心里，他还是能够 move on， 继续他的生活，生活中找到 joy， 而且呢，在他心里还可以找到 space 来帮助其他人。所以这两种视力 physical sight 和 spiritual sight， 在某种意义上 spiritual sight 更重要。
王医生刚才讲到说，我们肉身的眼睛能看得见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如果黑暗了，那我们全身就都黑暗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呢，可以超越我们肉身上的视力。那我们来看一下《光明》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头。
I'm going to help you see again. You said it was impossible.
Ah, there he is, the good doctor.
You're going to be on the cover of the Tennessee Herald tomorrow morning. You may get a date out of this.
Not with that picture.
Very funny.
Our pro bono office got a call from India. A little girl, 6 years old.
Apparently, street beggars make more money if they're legitimately blind. So the stepmother poured sulfuric acid in each of her eyes.
I'm going to help you see again, Kajan.
Is it true that multiple doctors declared your patient irreversibly blind?
Yes, I developed this new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Here we go. Do you see the light?
No. I can't see anything.
I have this patient from India. She reminds me of some things in the past that I can't get over.
The present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past.
A long time ago, back in China,There was an uprising in my hometown. Many bad things happened.
So we came to America.
Yes.
It's hard getting into medical school, but you coming from China, don't waste your time.
You cannot change the past, man.
I feel like I'm stuck.
Hello, doctor. This is Maria.
We want to give her a chance to see again.
I don't even know if I can perform surgery anymore.
Stop it.
You need to just let go. I just don't want Maria to end up like a job.
Can only do our best.
I'm with you, Ming. We can do this.
I refuse to believe there is no purpose.
I will be praying for you.
The job is teaching me that there's more to life than what you see.To keep going.
I thought you said it was impossible.
Can you see yourself, Maria?
I'm so pretty.
非常精彩。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呢，看到了6岁的 Kajal。虽然我知道他这个手术呢，没有帮他恢复视力，但是呢 ，Kajal 也是幸运的。他虽然受到这样子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呢，在火车站他被基督徒遇到了，从此他的生命也得到了翻转。虽然他的肉眼没有办法恢复视力，但是当他有了耶稣以后，他感受到周围人对他的爱以后，我看到他能够为别人祷告，还能够跟您一起在一个舞会，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舞会？您能谈一谈吗？
这叫眼睛舞会。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必须学跳舞啊，学乐器，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嘛。当时学音乐和舞蹈是为了生存，并不是因为文艺的兴趣。但后来呢，我们基金会呢，我就创建了眼睛舞会这个概念，使大家来呢跳舞啊。像我这个有一本中文的传记叫做《与眼共舞》，在后面就讲到眼睛舞会这个概念，说音乐是舞蹈的灵魂，眼睛是灵魂的窗口，当人们睁大双眼欣赏着美丽的华尔兹舞的时候，会不由地联想到视力是多么珍贵，而失明又是多么痛苦。这鲜明的对比将唤起人们对盲人的关爱和给予帮助的心愿。这就是眼睛舞会这个概念。这边照片你看到左边就是 Kajol， 右边呢我们当时就是一起在眼睛舞会跳第一个舞。所以您刚才谈的很重要，什么呢？我们有祈祷，我们当时想呢，就说上帝一定要回答我们的祷告。结果呢，后来Kajol设计还没有成功。当时对我来说，作为基督徒吧，也是感到失去信心啊。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有这个挑战，就是有时候我们祈祷，我们亲人生病啊，或者我们心爱的人甚至死亡啊，各方面我们祈祷，结果后来发现呢，好像主耶稣没有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亲人还是死掉了，我们还是生病。实际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说我们祈祷什么东西主耶稣给我们，而是我们祈祷什么东西好像看起来主耶稣没有马上给我们，好像他没有 answer all prayer， 我们能不能够继续保持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在那个情况下，我感到为什么主耶稣让那么残酷事情发生在那么一个无辜的小孩里面，而且不 answer 不回答我们的祈祷，使得可教能看得到。当时也是我的整个基督的信仰受到动摇。后来在眼睛舞会上，我的观点改变了。为什么？我看到很多家庭他们出来小孩啊，帮助可教的，有个小男孩11岁，他呢到台上，他说我每天跟可教玩，可教什么都没有看不到，但是他还是 happy 跟我们一起玩，还是帮助其他小孩。所以这个小男孩，这是美国小男孩，是个可教寄住家庭的一个男孩子，他就转身过来跟他爸爸说，爸爸，我不需要那个 iPod 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主耶稣确实是回答了我们的祈祷。虽然我们都不想看到那么残酷事情发生在那么一个可爱的小孩身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罪恶是存在，但是主耶稣回答我们祷告，因为他使得可教的 suffering 能够更好的更 positively 改变他边上那些小孩的生活，使他们更珍惜他们生活里面有的。我就发现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最终是会回答我们祷告的，但是有一点，会按照他的方式，他自己的方式，而且按照主耶稣他自己的 timing， 他不会按照我们的方式，也不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最大的考验是我们在祷告时候好像看起来主耶稣并没有回答，我们能不能坚持我们的信念，相信他会回答的，以他的方式，在他的时间表。最后我还想用这个机会啊，说明一点，这点很重要，因为我看了很多反馈，我们这个电影啊，全美国各地放，很多基督徒两个反馈，我直接回答一下。第一个说，哎呀，电影本身基督徒这个信念是非常 subtle， 非常 underline， 不是很明显的啊。第二个，王医师，你也不是牧师，你讲的神学这理念不完全，而且讲的是不是成功神学。我这两个问题想直接回答一下。第一个，电影本身呢，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导演通过我的书写过来，他的目的是故意要把基督教的成分降低一点，不要太明显。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基督教电影呢，是使得基督教人我们大家 happy 了，但是什么是比我们大家 happy 更重要的事情，是使得主要 happy。而主真正能够 happy 是我们能够 grow the kingdom， 增大主的王国，使得更多人来信主。这个电影是专门通道使得更多的非信主的人来看，实际上我们在全美一眼25个州差不多一半以上来看这电影都不是基督徒。一些科学家他说，哦，一个科学家信主我也要看看为什么你信主，有的人认为，哦，你个医学的发展，有的人认为，哦，你可以立志为一些华二代，不管什么原因，他们来看这电影会在他们的信主路上走出第一步。这个电影本身它的 Christian message 啊，非常 subtle， 非常 underline， 非常不明显，主要的基督 message 是从我电影以后的这个见证里面来的，这第一个回答。第二回答，哎呀，王医师，你只是说你的工作很成功，这只不过是成功神学。 No， not at all。 为什么呢？大部分医生读书几十年那么辛苦，到这个时候会 focus 把他们医学他们的诊所做好， nothing wrong with it, it's okay。 实际上在这些世人的观点里面，我并不成功， 因为我没有精力完全放在自己开个业啊这些事情，我也有做很多患难是精力，但没有完全放在上面。因为主耶稣给我的呼召是用我的医学长期辛苦学来支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就盲人孤儿小孩。所以第一点并不是一个成功神学的例子，因为按照世人的观点我并不成功，我花那么多精力来帮助这些盲人孤儿小孩都是免费的。但是 I don't care， 很多医生比我成功赚钱更多， so what？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主的眼里我是不是成功，在主的眼里他希望我帮助那些盲人孤儿小孩。所以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成功神学，是 just the opposite。 第二个最后呢讲的，有些基督徒看你后说王医师啊，你这个神学的观点讲的不全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不是一个牧师，我只是个医生，我只是告诉你我生活主对我的呼召和体验，我当然不是有神学的 expert 讲那么深。而且我还给大家一个挑战，所有基督徒，中国美国，我们都想一个，我们基督徒往往会有个倾向，我们会说很多，但是主看的是我们做什么，做的比说的更重要。我是利我的能力在尽量去做，就是帮助这些盲人孤儿小孩。所以我问 Have you done your part before you criticize others？
在您手上做手术的例子就超过55000例，其中还有4000例是医生。您也被称为是医生的医生，虽然您已经是国际眼科界的大牛了，但你在上帝的面前还是那么的谦卑。无论手术的难度系数是多少，你都会祷告祈求上帝的指引、力量和智慧，而且呢，你祈祷上帝能够帮助所有人接受上帝对最后治疗结果的安排。你自传里面说，我会尽我所能，其余的全权交给上帝。王医师他在过去的30年中治疗了成千上万的患者，他明白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最能理解光明的价值，那些失去视力的人是最懂得珍惜光明的。那我们这些拥有健康的人也要感恩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无论是我们心灵的还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都要献上感恩，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谢谢王明旭医师今天精彩的见证分享，也谢谢大家的观赏。那我也做一下下一期的预告，下一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邀请到的是廖明发牧师来做嘉宾，他要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从吃香灰到献香祭。廖明发牧师从小吃香灰，跟着大人祭拜各路神明，因着学长的邀请就走入了教会，生命从此变得丰盛。廖牧师他也创办了佳音诗歌团、艺人团契。下周一同样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上线来听廖明发牧师的生命见证。那我们还有每一个月一次的古典音乐讲座，下一次呢就是在我们的1月2号，这是美西时间1月2号的晚上6点，北京台湾时间呢是1月3号的早上10点，主题就是新年音乐会。古典音乐讲座呢是王哲涛基金会和美国加州南城县华人浸信会合办的讲座，再次谢谢南城县浸信会。如果有朋友想要看回放，我们每一期见证都有回放啊，那就要先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可以扫一下我们这个荧幕上的二维码，那我们同工会拉你加入这个大家庭。我们还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加 LINE。 所有的嘉宾故事呢都会在 YouTube 的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记得观看以后请点赞并订阅哦。在国内我们也会有网页，会把链接发给我们的听众，那你只要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嘉宾精彩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蒙建造。节目的最后我们要邀请庄建牧师来为我们做祷告。
谢谢听众们，我要首先谢谢王医师，真的我觉得有两个字来到群形容啊，我们是相见恨晚啊， 我是81年出来的，我从广州出来，你从杭州，我也是在这边找到主。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故事，那就是耶稣医好一个生来就瞎眼的故事。我觉得你的故事整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套路，在里面看见因为上帝你让人可以重见光明。刚刚最后的分享的时候让我更加的打动的一样事情，那就是你不是牧师，但你比牧师还厉害。因为什么呢？你讲到的是耶稣所说的道，那才是最真实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给我们看见世上的人就好像耶稣在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的面前讨论谁的错谁的错，但是耶稣说对不起，不是，是要看到神的作为。我觉得你真的就是活生生的在现代展示了耶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那当然耶稣有他的奇迹和神迹去改变人的眼睛，但你透过依靠上帝给你31年的寒窗不简单啊，真的。我相信70年代在文革之后学习的人都有一个通天之能力叫做自学能力，我相信上帝把这个放在你这里，来到美国重新去闯关，你不以成见不以成功不以成就作为你一生的追求，却以成圣成全成为神的仆人作为你的一生。在座的每一个人，我盼望都要真的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更多的人看到耶稣基督的光。真的很感谢主，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很想加多一笔的，那就是在广州有30000人在听邓紫棋唱的奇异恩典，我觉得是最贴切的，就这两天发生的，感动了30000多人流泪，其中流泪的是因为你刚刚所说到很多人都在黑暗当中看不到光，但他唱出奇异恩典的时候，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得看见。我相信在座每一个无论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现在看见环境好像黑暗，但是你把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所发生的 From darkness to sight， 从黑暗可以看到光，这有一道的光，就好像 Maria 当她可以看到自己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你几次的介绍片，看到那里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的流泪。因为什么？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是神所造的是多么美丽，我相信这就是心眼被打开。所以王医师，我们同走这条路，继续的让更多的人看见他的光。你是医师，我就选择了去做牧师，但是我们是同工异曲。我们愿主祝福我们，一起为在座的听众和未来要再听的听众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的时候愿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透过王医师的故事，他的经历，他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苦难和纠结当中。虽然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种的灾难，那种的这个无缘无故，或者甚至于我们在那个的当中所救过的黑暗，但你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那里，你却用你的光带领着我们在前面的路上寻找被寻见，看见了你，以至于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再不一样。所以主啊，愿意你透过王医师的故事打开更多更多朋友们的心门，也都激励有更多更多信主的人去帮助那些看不见你还未看见你的人看到你。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这个的见证，祝福这个的故事，也都透过他继续要去行完这25个州，以至于去世界各地去要行走，把你的故事来到传扬，以至于更多更多的人看见是神的作为，以至于他们的心生灵，他们的眼开了，他们的心窗打开，以至于他们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自由，以至于他们能够说我真漂亮，因为我的主造我如此漂亮。所以愿主你祝福，祝福小人物大故事，在这个的当中你让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 这一位真真正正改变人类的大人物。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